第33篇，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25。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行传11章19至30节。使徒行传这一段说到福音界四散的门徒向腓尼基、居比路并安提阿的扩展，以及安提阿召会与犹太众召会之间的交通。首先我们要一般地来看这些经节，然后我们要特别注意主对扫罗进一步的预备。福音界四散的门徒向腓尼基、居比路并安提阿的扩展，应验主的话。行传11章19节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人只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是神的主宰，使信徒因受逼迫从耶路撒冷分散到其他地方执行福音的开展，以应验主在1章8节的话。按照19节，那些人只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指明犹太信徒何等固守传统，不肯接近外邦人，甚至在彼得向意大利人哥尼流传福音以后，这种光景仍然持续。这的确限制了主照着神新约的经文开展他福音的行动。主进一步的行动，20节接着说，但其中有的是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讲论传主耶稣为福音。这些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必是散居的犹太信徒，他们向希利尼人讲论，这是主向外邦人开展他福音的进一步行动。在10章哥尼流家所发生的事之后，保罗从13章开始向外邦人传道之前，21节说，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转向主的人为数甚多，权柄的代表。22节告诉我们关于他们的传言，到了在耶路撒冷的召会耳中，他们就差遣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差遣原文意差遣为权柄的代表，巴拿巴受差遣从耶路撒冷出去访问其他地方的信徒，不是带着从召会来的权柄，乃是带着从使徒来的权柄。因为使徒在那里，扫罗是主直接拯救的，未经任何传福音的管道，而后借着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亚拿尼亚，把他带进与基督身体的联合里。然而他与耶路撒冷的门徒有实际的交通，乃是借着巴拿巴的引荐。现今巴拿巴受差遣从耶路撒冷出去，远至安提阿劝勉信徒，又去大树把扫罗带到安提阿，这是主迈进了一大步，将扫罗引进他的行动里，将神国的福音开展到外邦世界，看见神的恩典。按照23节，巴拿巴到了安提阿，看见神的恩典，就欢乐，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一直与主同在。我们在别处已经指出，恩典就是神在子里做我们的享受，这恩典乃是复活的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在复活里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带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使我们能在复活里活着。因此恩典乃是三一神成了我们的生命和一切。巴拿巴所看见的恩典必定是信徒所得着并享受的三一神，彰显于他们的得救、生命的改变、圣别的生活以及在聚会中所运用的恩赐，这些都是人所能见的，满有圣灵。24节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于是许多人加添归主。满希腊文是普利瑞斯，按使徒行传在这里和6章3、5节、7章55节以及路加4章1节的用法，乃是普利路的形容词。满有那灵乃是13章52节所提在里面和素质一面被那灵充满之后的光景。门徒称为基督徒。25、26节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 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时间，在召会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基督徒的希腊文是指某人的依附者，应用于罗马帝国中属于大家庭的奴仆。那些敬拜罗马皇帝该撒的人称为 Caesarinos， 以及该撒的依附者，属于该撒的人。当人相信基督成了跟从他的人，罗马帝国中有些人就认为基督是他们该撒的对头。于是在安提阿，他们开始称呼跟从基督的人为基督徒，及依附基督的人作为辱骂的绰号名称。在安提阿的门徒给人加上这样羞辱的绰号，指明他们必定为主做了刚强的见证，使他们在不幸的人眼中显得不同且特别。今天基督徒这名称该有正面的意义，就是属基督的人，与基督是一的人，不仅属于他，更应与他生机的连结，有他的生命和性情，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凭他而活，甚至活他。按照彼前四章十六节，我们若因是这样的人而受苦，就不该觉得羞耻，倒要凭圣别加美的品行放胆承认，以显大基督，在这名里荣耀神。安提阿教会与犹太众教会之间的交通，27-30节记。在安提阿教会与犹太众教会之间的交通，27节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申言者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新约里的申言者是借着神的启示，为神说话并说出神的人，有时候他们也受感说预言。28节告诉我们，这些申言者当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那灵指明普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发生了。格老丢是罗马帝国的该撒，在他当政的第四年，约在主后44年，犹太地和邻近地区有一次大饥荒。29-30节说，于是他们按照门徒中间无论是谁得昌盛的情况，各自定义赠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们。他们就这样行了，由巴拿巴和扫罗经手送到众长老那里。30节指明早期召会的财务是在长老的管理之下，按照题前3章3节，长老不该贪财，钱财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试验，长老在钱财的事上必须清洁，特别因为召会的款项是由长老管理。
我们在30节看见安提阿召会的馈送由巴拿巴和扫罗经手送到耶路撒冷众长老那里。
在这里扫罗借着巴拿巴被带进众召会之间的侍奉，主进一步预备扫罗，在扫罗身上神主宰的预备他成为另一个器皿，将他新约的经纶带到外邦世界。神知道他需要预备这样的器皿，使大树扫罗成为这种器皿的预备开始于6章。我们若仔细读这卷书，会看见2-6章这段乃是臣民彼得为着基督繁殖的执事，然后在6章另一个器皿的预备开始了。在6章7个满有圣灵的人被选出来，其中有斯提反。斯提反的殉道带进扫罗，经由耶路撒冷产生。
扫罗这个新的器皿是经由耶路撒冷产生的，这就是说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以外产生的特异器皿。斯提反的殉道经由耶路撒冷产生保罗的第一步
乃是斯提反的殉道。斯提反殉道的时候，扫罗听见一部分福音，他可能听见斯
提反说，看哪，我看见诸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扫罗必定听见斯提反呼求说，主耶稣，求你接收我的灵。
扫罗也听见斯提反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即使扫罗弃绝斯提反，赞同他被杀，但他
一定思考过斯提反的话。扫罗是个非常智慧且有思想的人，受过高等的教育，
他必定思想过斯提凡，遭逼迫并殉道时所说的话。借着斯提凡，扫罗听见福音的传讲，
所以扫罗是借着这中信者受逼迫并殉道带进来的。
主向扫罗的传讲，斯提凡殉道以后，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大遭逼迫，扫罗残害召会。按照九章一二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来到大祭司跟前，向他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这道路上的人，无论男女，可以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但扫罗将近大马色的时候，主来对付他。主在对付他时向他传福音。我们若思想主向扫罗的传讲，连同斯提凡殉道时所说的话，会看见扫罗实在是经由耶路撒冷产生的，为亚拿尼亚所印证。扫罗得救以后，主使用亚拿尼亚来印证他，并借着按手将他引进与基督身体的联合。主没有为这目的差遣彼得和约翰去大马色，而是使用亚拿尼亚。他必是在耶路撒冷得救，然后移民到大马色的。这进一步指明扫罗成为主的器皿是经由耶路撒冷完成的。
借巴拿巴被带进身体的交通里，扫罗在大马色大有能力
传扬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
扫罗的传讲很有能力，不久就有了门徒。然而主在他的主宰里不许可扫罗留在大马色。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他逃脱了，就去耶路撒冷。
他去耶路撒冷，因为那是他的源头，他是经由这源头产生出来的。
然而那里的圣徒都怕他，不信他真悔改得救了，
不信他是门徒。
唯有巴拿巴接受他，领他到使徒那里去，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
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在耶稣的名里放胆讲说，都向他们述说出来。这里我们看见巴拿巴劝慰子将扫罗带进基督身体的交通里，使扫罗与基督身体联合的是亚拿尼亚，但实际将他带进基督身体交通里的是巴拿巴。我们思考这一切事，能看见扫罗是经由耶路撒冷产生的器皿，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以外产生的。
他虽然与耶路撒冷有关联，环境却不许可他留在那里。
因为有些人想下手杀扫罗，弟兄们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
安提阿与耶路撒冷。
在十章一节至十一章十八节，
路加记载福音借着彼得扩展到外邦人。
十一章十九节的记载接着告诉我们，那些因斯提反的是遭患难四散的人，只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阿。
在这里我们看见从耶路撒冷出来的移民只走到安
提阿，在那里就有了一个召会。
所以在安提阿的召会是借着耶路撒冷产生的。
我们需要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追踪这件事。
当有关安提阿那些人的传言到了在耶路撒冷的召会耳中，他们就差遣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
为止。巴拿巴受差遣出去访问别地方的召会。我们在十一章十九节看见四散的圣徒指向犹太人讲道，
但其中一些圣徒来到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讲论。
这暗示主扩展的趋势是向着外邦人。
路加的记载不仅显示主扩展的趋势朝向外邦人，也启示扫罗如何产生为器皿，
在外邦世界执行神的指示。扫罗是经由耶路撒冷产生的，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以外重新起头的。
耶路撒冷的移民到达安提阿那城，就兴起了召会。然后耶路撒冷差遣巴拿巴做全权的代表，
他看见神的恩典就欢乐，
因着安提阿召会美好的光景而喜乐。但是巴拿巴领悟还有一个特别的需要，就是执事的需要。四散的圣徒已经去安提阿兴起了召会，
但在他们中间缺少执事，
因此巴拿巴往大树去找扫罗。
找
这了
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时间，在召会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这是扫罗执事开始的一部分。在大饥荒期间，在耶路撒冷和犹太的圣徒有了缺乏物质的帮助，借着巴拿巴和扫罗，从安提阿召会送到犹太众召会那里。我们曾指出，这指明扫罗借着巴拿巴被带进众召会之间的侍奉，主一步步将扫罗带进来，他在耶路撒冷必定受到欢迎。巴拿巴和扫罗尽了他们的责任，就回到安提阿，保守基督身体的衣。巴拿巴和扫罗回到安提阿的时候，扫罗这器皿已经完全预备好，他是经由耶路撒冷产生的，因为他是神经由耶路撒冷所预备的。我们曾经强调这个事实，扫罗不是在耶路撒冷以外重新有个起头。我们强调这件事，因为这是主的主宰和智慧所做的，为要保守基督身体的衣。一道水流，我们在神圣的水流这本小册子里曾指出，在使徒行传中只有一道水流，这水流从耶路撒冷开始，流经撒玛利亚到达安提阿，从安提阿转向小亚细亚，再到欧洲。主没有两道水流，一道借彼得从耶路撒冷开始，另一道借扫罗在外邦世界开始。不，主只有一道水流，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水流。主知道需要一个特别的器皿，一个新的器皿。彼得不够资格做这器皿，彼得也不能顶替这器皿。主智慧且主宰地行作一切，唯要将扫罗他所拣选的器皿摆在与耶路撒冷召会适当的关系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扫罗实际上是经由耶路撒冷产生的，彼得的执事与扫罗的执事。我们在航船开头几章看见主大大使用彼得，虽然彼得很好，但罗马天主教那么高举他是不对的。行传六章没有记载彼得，七章也没有提到他。当然，在八章彼得和约翰下撒玛利亚去，印证那里的信徒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然后在九章蒙拣选的器皿扫罗被兴起，我们已经看见这一章甚至告诉我们，扫罗得救以后不久就有了门徒。然而新约从来没有说到彼得的门徒。按照行传九章的记载，扫罗在大马色变得非常出色，但是主在他的主宰里把这个出色的人带到耶路撒冷，他在那里成了默默无闻的人，那里的信徒甚至不承认他是门徒。如果我们是扫罗，我们可能说，我在大马色非常出色，我也有许多门徒，现在我到耶路撒冷你们这里，你们不承认我，我不想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要回大马色，在那里开始新的工作。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做法。扫罗必定从主领受了怜悯，他在耶路撒冷不仅成了默默无闻的人，而且主不许可他长时间在耶路撒冷传讲。倘若扫罗留在耶路撒冷长期传讲，他一定会超越过彼得。那样，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也许说，我们不属加利利的彼得，我们属大树的扫罗。如果我们当时在那里，可能说，我支持扫罗，彼得在初街上帮助过我，但现在我从扫罗接受高深的教育。这是今天许多信徒的态度。扫罗在耶路撒冷不受尊敬或重视，不仅如此，主兴起环境叫他必须离开耶路撒冷。至终主主宰的手使用巴拿巴去大树找着扫罗，把他带到安提阿。九章叙述扫罗有效的传讲以后，圣经的记载又回到彼得和他的执事，指明彼得还是有能力的。彼得在二、三、四章释放过信息，在五章也释放过简短的话语。九章回头记载彼得的执事，描述了两个神迹，以尼亚得医治，以及多加得医治或活过来。彼得还在尽职，主在他身上并没有完结。 在九章彼得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向该撒利亚踏出去，在那里他使用主耶稣在马太十六章给他的第二把钥匙，为外邦人开启进入神国的门。一方面我们看见主预备道路，产生为着外邦世界的器皿，另一方面我们看见主在彼得身上所做的，为外邦人开门。我们会看见在航船十二章路加的记载又回到彼得，但不是回到彼得的执事，乃是说到他被监禁，彼得被监禁的叙述，指明他的执事要被摆下，无分于福音向外邦世界的开展。我们在十三章看见，为着外邦世界的器皿已经预备妥当，向着外邦世界的门也已经全然开启。换句话说，器皿与环境都预备好了。在航船十三章，向着外邦世界的执事充分地开始了。十二章以后，关于彼得就没有进一步的记载了。我们已经看见，从耶路撒冷来的信徒巴拿巴，有助于产生扫罗。巴拿巴和扫罗一起出外尽职，他们第二次要出外时，为着马可起了争执，巴拿巴就跟扫罗分开了。此后关于巴拿巴就没有进一步的记载了，这进一步指明扫罗的确是被拣选为着外邦世界的器皿。按照使徒行传的图画，主只有一道水流，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水流，主并没有从扫罗开始另一道水流。主主宰且智慧地行作一切，抑制彼得的执事向外邦世界开展，而兴起扫罗的执事为着外邦世界。但愿我们都看见这幅图画里所描绘的，在一道水流里保守一。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见主独一只身体的行动，这行动就是水流的涌流，开始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到达安提阿。从安提阿，这水流转向外邦世界。在这一道水流的流中，基督身体的义蒙了保守。
我们来到十五章会看见一些
热衷犹太教的人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引起麻烦，这时保罗和巴拿巴必须去耶路撒冷，借着去耶路撒冷就保守了一，甚至加强了一。我们都要看见在使徒行传里所描绘的一，并且学习保守这一，这是非常要紧的。不然我们这些在主恢复里的人，将来也许有人会有新的起头，而这些新的起头引起了分裂。所以我们需要看见在使徒行传里，主为着基督的一个身体，主宰地把所有的执事保守在一个执事并一个流里，唯要保守基督身体的一。